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开始，我想问你们一个你们可能经常可以听到的问题，就是你们敬畏神吗？很多你可能听到很多次，你敬畏神吗？你爱神吗？我们先不要马上着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省察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敬畏神。因为在2000多年前，以色列民也觉得他们爱神，他们觉得他们敬畏神，但神却差派他的先知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爱神，你们不敬畏我，因为他们对神的敬拜已经完全败坏了。对神的敬拜反映出我们是否敬畏神，我们是否爱神。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小先知书啊，马拉基书。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马拉基。马拉基呢，是在旧约时代施洗约翰前的最后一位先知，他也是我们现在手拿的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卷。当时的背景呢，是以色列民已经在被掳归回后差不多100年左右，但是呢，他们当时还是在波斯的统治下，所以这时候差不多是在公元前450年，就是耶稣道成肉身450年左右。那当时他们的属灵光景呢，十分不好，十分的差，他们经常的抱怨神，他们经常埋怨神，他们十分的沮丧，对神有各种各样的苦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象的和现实不太一样，他们所想象的是被掳归回之后有一个全新的复兴的时代，他们所想象的是弥赛亚的时代，他要统管万有，他们将会在别的国家之上，但现实却恰恰与他们相反，他们被波斯统治，他们在经历着欺压，被欺压，他们经历着贫穷，他们看到周边的国家过得都比他们好，他们心中充满了怀疑、困惑、不耐烦和不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节中，他们质疑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们觉得神不爱他们，他觉得他们神一点都不爱他们。在第二章中，他们甚至质疑神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以色列民觉得神变了，神喜欢恶的，不喜欢善的，神不再公义了，不再爱他们了，反而去爱别的异教徒，不爱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神变了。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通过先知马拉基来向他的子民显示他的慈爱。在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呢，他首先揭示了他这些以色列民对神的错误认识，来向他们验证这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爱他们的。在今天的经文中，是从第六到第十四节中，神再一次揭发并谴责他们另一个罪，就是那不真诚的敬拜，是以色列民没有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神也是通过他这样的话语来让我们反省，我们是否在真诚的敬拜神呢？我们是否爱他呢？我们是否敬畏他呢？我们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冷漠的敬拜，而是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敬畏我的，或者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们要看三大点。我希望今天讲到的时候，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开，因为是比较长的段落，中间会引用很多这样在里面的经文，所以大家可以把圣经一直打开，孩子们也可以把圣经打开，好吧，对照着来看。 我们看第四，我们看三大点。第一点，神的名被藐视，是来自第六节。第二点，神的祭物被污秽，是来自七到十节和十二节到十四节。第三点，神的名被尊为大，是来自十一节和十四节。所以有三大点，第一，神的名被藐视，神的名，神的祭物被污秽，神的名被尊为大。在我们先看第一点之前呢，我想说一说马拉基他的一个十分独特的写作手法，我们称之为辩论式。孩子们，你们可能对这个单词有点陌生，什么是辩论式啊？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们的父母给了你们一个事实，比如说啊，告诉你们某某某，你今天没有尊重你的父母，这时候你觉得你被冤枉了，马上质疑说，我哪里没有尊重你啊？然后这时候父母就给你们摆出依据说，你今天没有听我这个话，在这里没有尊重我。所以说马拉基呢，就使用了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写作方式，辩论的修辞手法。首先，神给以色列民一个事实，但是他们不服，他们争辩说哪里呀？然后神马上摆出依据来证明神所指责他们的话语。我们看的马拉基书所有有七次这样子的质疑。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经文，从第六节一开始，神就开始指责以色列民，他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所以神在这里用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能知道的比方，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儿子肯定要敬畏父亲嘛，作为仆人肯定是要敬畏他的主人吧。我不相信你们中间有人敢说孩子是不应该尊敬父亲的。所以在这里呢，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最基础的道理。这里尊敬在原文中有看重的意思，或者重看，看重，看为珍宝，就是说孩子和仆人应该重视看重他们的父亲和主人，因为他们有权柄，他们应该被尊重，他们应该被重视。然后耶和华神在这里说，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尊敬我的在哪里呢？耶和华是他们属灵的父亲。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中，我们看到耶和华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带领他们出埃及，赐给他们日用的饮食，赐给他们迦南美地。即使以色列民背逆神，神还是把他们从被掳的光景中带了回来。然后耶和华也是他们的主，他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给领出来，他是他们的主人，因为神掌管他们一切。但是作为以色列的父亲和主人，他说尊敬我的在哪里呢？神所表达意思就是说，没有人敬畏我，我没有得到作为父亲和主人应该有的尊敬和顺从。相反的，神说，你们这些藐视我名的祭司啊。藐视这里和尊敬是反义词，互为反义词。藐视就是轻看，尊敬是看重，重看，藐视是轻看，不屑一顾。以色列神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和敬畏，反而他被他们藐视。以色列民不看重神，反而他们轻看神，多么可悲的光景。他们不顺服神，他们藐视神的名，不把神当作神，不把他们的父亲当作他们的父亲，不把他们的主人当作他们的主人。 这里特别提到藐视我名的祭司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讽刺？神所设立的祭司，那个最应该与神有最美好关系的祭司，在旧约中我们看到祭司是神所设立来教导他的百姓，为百姓献祭的，他等于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为神的百姓祈求，为神的百姓献祭，他们本应该是神的名中间出类拔萃的，但是他们却带头藐视神的名，他们带头藐视神的名。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难道不是一样吗？现在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传讲神的名，不传讲神的话语，他们不指出会众的错误，他们对会众的属灵光景毫无兴趣，他们在讲台上讲的并不是福音，这样的人是在藐视神的名。我们每个人也要警醒。但是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人问呢，那这篇讲道就是给牧师长老执事的咯，只是对这些教会领袖的吗？不是的，这篇信息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如果你们承认你们是基督徒，那这就是对你们说的。因为彼得一书二章五节这样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圣洁的祭司，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所以神差派马拉基不仅仅去责备那些祭司们，而是责备整个以色列民，他们一点都不无辜。我们在第二大点中我们会看到，这些以色列民明明知道神在礼仪律中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对于献祭的条例不能献上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些祭物带过去了。虽然祭司确实有责任去改正他们，一定程度上来讲祭司需要受到更大的指责，但是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一点也不无辜，他们明知故犯来藐视神的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信息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当神问以色列民，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我们也应当谨慎的去自我省察，我们尊敬什么？我们敬畏什么？我们把神当作神了吗？我们把他当作天上的父和我们的主了吗？我们是否在藐视他、轻视他呢？在我们中间，作为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将来的传道人、神学生呢，我们需要省察，我们是否在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呢？我们是否看重神？我们是否看重基督和他的话语呢？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姊妹中间可能有错误的时候，我们是否带着爱心及时去纠正指出呢？我们是否全心全意的跟随神呢？清教徒巴克斯特这样说，如果神的仆人、教会的领袖敬畏神，那么教会的会众甚至是非信徒也会去倾向于敬畏神。但如果神的仆人他首先不敬畏神，那会众们基本上会倾向于藐视神的名。其他的信徒们，你们若口里承认基督是你的主，那你们也要省察你们是否敬畏神呢？是否是爱基督、努力去遵行他的话语呢？你的生活和你所相信的、所你相信的教义是否匹配呢？你所任性的教义是否在掌管你的生活呢？还是 你们像圣经里所说的，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你是否只是在用嘴唇来尊敬敬畏我们的神呢？光说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心却离得很远很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警醒，我们时常需要被主的话语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按着本性，我们时常是尊敬我们自己的，按着本性我们不想去尊敬神，不想去敬畏神的，我们按着本性是容易去藐视他的。我们每个人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呼求，求神，求圣灵可以带着我们，让我们来敬畏神，让圣灵带领我们不要藐视他的名，而是时时刻刻尊主为大，不单单在口里说、哦、我要敬畏他，我要敬畏他，而是在生活中，在我们行为上时刻尊主为大。所以当神指责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们马上为自己开脱、啊、他们这里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言下之意说，就是说神你错怪我了，我们做得很好，我们没有藐视神。他们硬着心在为自己辩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神是如何说的。这是我们第二大点，神的祭物被污秽。对于以色列民这个傲慢的问题啊，神直接揭露他们的罪，说在第七节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神直接把他们的罪公之于众。你们不是说哪里藐视我吗？你们把污秽的祭物献给我。这里污秽这个词不是说明这个东西是被沾染灰尘的，是脏的，而是说这个东西在神所设立的礼仪律中是不洁净的，是不应该并且不合适，不适合拿来敬拜神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这些以色列民清楚的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因为这个礼仪律在旧约中多次在摩西律法中被提到，就比如说利未记22:20说，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其实以色列民明知故犯。这时候亲爱的会众们，你们可能会想，神都如此的直白的跟他们讲了这样的罪行，那他们应该要马上悔改了吧？他们应该马上要求神的饶恕了吧？他们应该像那些尼尼微人，当听到神审判的声音的时候，马上披麻蒙灰，切切求告神，马上离开他们所做的恶事了吧？但是这些以色列民的反应啊，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半点悔改的意思，反而硬着景象继续与神争辩，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他们不认为他们自己污秽了神的祭物，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他们为他们自己辩解，骄傲的与神辩解，他们觉得表面上送东西给神就很好了，他们把神当作一个可以糊弄的对象，他们觉得神你指责我指责错了，他们才是对的。多么可悲的光景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为自己辩解，觉得神指责的不对，神错了。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过于吃惊啊，我们是有的时候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很多时候像这以色列民，我们要常常自省，我们是否在神面前是谦卑受教的呢？当我们在周日听讲道或者日常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在细心的倾听神的话语，看神在教导我们需要做什么，然后去努力的做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神借着各样的蒙恩的管道来塑造他的百姓，他通过教会领袖，通过牧师的讲道，通过家庭探访，可能通过你的父母，通过你们的孩子，通过你们的配偶，通过你们的男女朋友，通过你们的朋友，各种各样的渠道，不仅仅是只是给你们鼓励，只是给你们安慰，很多时候通过他们给你们劝勉、警戒，甚至是责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责备、劝勉的。我们不可能在教会生活中十几年都是全是鼓励、全是安慰。我们这个天路历程不是我们一个人走的，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走这天路历程，我们容易自欺，我们看不到身上那些盲点，需要被脱去的罪，需要神圣的点。孩子们，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啊，就是你现在穿着一个后面已经有脏的一个外套，你看不见它是脏的，这时候你爸妈过来告诉你说，哎，你这个外套脏了，它需要被洗了，这时候你会怎么回应呢？你会说不可能的，我绝对不会脏的这件衣服，还是你谦卑的来受教，听取你爸妈的意见，马上把这衣服脱下来扔到洗衣机里去洗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属灵盲点，我们需要常常的被神的话语来提醒，然而神也是很多时候借着你身边的朋友，借着牧师的讲道，借着你的灵修来提醒你。但问题是，当你们被提醒的时候，当你们面对责备，当你们面对劝勉的时候，你会像以色列民那样硬着心吗？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的错误来辩解吗？有的时候甚至还使用一部分断章取义的圣经的经文来为自己辩解，说我哪里错了，没有错。若是这样，求神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主，求你给我们每个人柔软的心，让我们虚心接受这些劝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祷告的，求神不要给我们一颗刚硬的心，因为我们因着本性就是刚硬的。但是若你已经重生得救，那你已经是有新造的心了。祷告时求神让你谦卑，让你有一颗受教的心。祷告神不要像以色列民一样，即使神如此直白的指出他们的罪，他们还是一再的为自己辩护。求神给我们每个人谦卑受教的心，留心听神的训诲，侧耳而听神的言语，不要逃避，而是要感恩。当我们听到这些劝勉指责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不是见人他就想骂骂你，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为了让你更像基督，神是爱你，为了让你更加能荣耀他，他这样做是为了你的益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再一次辩护的时候，我们看神会怎么做。神从两方面来展现，既进一步的展现他们的罪。第一，他们口里藐视神，亵渎神的祭物。我们现在看圣经啊，看第七节，你们圣经应该是开着的啊，你们看第七节，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第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 然后再看第十三节，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些话语呢，有可能是他们嘴巴上说出来的，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内心的独白。但是这些神都知道，神知道他内心怎么想，神知道他们嘴上说的是什么。以色列民觉得神的献祭，给神的献祭，神的祭坛，这些东西都是可藐视的，不用看重的，是可以轻看的。他们觉得给神献祭敬拜神是何等繁琐的事啊！他们心里是不想就这么做，他们心里不是真诚的想这样做，而是出于各种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去执行他们这样的职责。但是心里一万个不情愿，心里各种厌恶，各种藐视。现今也是，很多教会也是这样，许多牧师藐视神的祭坛，所传的福音是别的东西，不叫别人悔改，反而让别人去犯罪，不讲基督，反而去讲世俗的东西，不讲天堂和地狱，反而讲一些笑话来吸引大家过来，让星期天组织会众来看超级碗联赛。这些人亵渎神的名，不把神当回事，他们不把敬拜看作是对于神的一种神圣的侍奉，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令人厌烦的东西，使它成为一种廉价的宗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作为若中间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传道人、神学生，或者将来想要成为传道人、神学生的，我们是否想要去传扬信实的传扬神的话语呢？我们是否看这个讲台神的话语为至宝呢？还是在你内心里觉得上台讲道或者给别人讲福音何等繁琐啊，你觉得当神的仆人也就这样，我没什么兴趣，我把它当作一个职业，对神没有兴趣。其他的信徒们，你们在心里或者嘴上有在亵渎神、藐视神吗？你是否觉得来到教会里无关紧要，我想来就来，我不来就不来，或者出于别的压力，朋友的压力、父母的压力，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去教会。你是否根本不想服侍神，每次有机会服侍的时候也觉得太繁琐了，不要给我，我不想服侍。因为你没有看重神，没有重看神，你没有把神当作神，你没有把基督当作你的主，你觉得这些事极为繁琐，你对服侍神、神的话语毫无兴趣。如果是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悔改。是的，我们没有人能做到完全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爱基督，如果你真的想要渴望他，你会时时刻刻的靠着圣灵悔改，来到他面前，来到基督面前，再一次求恩惠、求连续，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在嘴上、心里藐视他，不要在口里、心里来亵渎他，亵渎神的名。耶和华不但在这里指出了他们心里和口里的罪，他还责备他们行为上的亵渎，他行为上污秽了神的祭物。我们来看第八节，他们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第十三节，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还有第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 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以色列民用这些抢夺的、残疾的、不洁净的祭物来献给神。我们之前有说到，神所想要的是那完美的、无瑕疵的祭物。为什么要神这么要求呢？为什么神要这么要求呢？难道是要刁难他们吗？不是的，因为这些祭物所要预表的是那将来的、将要来的那完美的羔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啊。他预表着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作为那完美的祭物献给神，来拯救在他里面的罪人，从而使这些罪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救。但是这些以色列民却不听神的话语，他把这些残疾的献上为祭物，来亵渎神，来藐视神。他们自己还沾沾自喜，觉得我献祭了，我已经献上祭物了，但是不是按照神的话语，而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按照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脑子中所想的来敬拜，不按着神的话语来敬拜。在神的眼中，他简直看不下去，他们所做的简直可耻，可被咒诅，可恶，可恨的。所以神在第八节说，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言下之意说，你们这些以色列民，你们把这些祭物去献给你们神长吧，可能他们看着你们情面，帮你们做事情，去给你们这些波斯的神长，给他们看看他们会不会开心，他们可能收了这些残疾的礼物，他们会帮你做事，可能他们直接把你们送到监狱里去了。如果你们这些以色列民不会把这些残疾的送给你们的神长，那你们怎么敢把这些残疾的祭物献给我，统管万军的耶和华呢？然后接着在第九节，马拉基用反讽的语言对他们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你们。孩子们，你们可能不太懂反讽什么意思，我要说个比喻啊，就比如说你们哪天十点钟才起床，爸爸妈妈说，哎，你起得真早，这就是说反话，其实你们起得很晚。他想表达的意思和真实的意思是相反的。所以在这里马拉基这样用反讽的语气说，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带这样残疾的祭物去献给神吧，你们献给神，然后再向他祷告，他好施恩于你们。言下之意是说，神不可能听你们的祷告的，因为他根本不会喜悦他你们。所以马拉基马上说，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呢？不可能的，神不会接受他们的礼物，神也不会听他们的祈求。相反的，神连见都不想见到他们。第十节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献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神对这些以色列民那无知、冷漠、随意、不敬的敬拜厌烦至极，宁愿他们关上殿门吧，不要来献祭了，不要再唱那无意义的诗歌了，不要再做那空洞的祷告了。神十分十分的不喜悦他们这败坏的、肤浅的、毫无意义的敬拜。他们不是在敬拜神，他们在藐视他，他们在藐视神、亵渎神，他们不爱神、不敬畏他。 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难想象神为什么如此不喜悦这样的敬拜。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孩子们，如果你的好朋友马上要生日啊，他邀请你去他们家玩，这时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带给他，是一个过期很久的发臭的巧克力，你把这个礼物带过去了，你觉得你们朋友喜欢这个礼物吗？你觉得你们朋友说太好了，这礼物我接纳，可能你和你那朋友的之间的感情都会破裂，他可能会对你说，我宁愿你不要给我带上这个礼物，走吧。我们又有个你们中间成家的，我们知道你们肯定会有夫妻的结婚纪念日，假如说第二天是你们夫妻纪念日，这时候丈夫想要来隆重的过一下这个结婚纪念日啊，所以在回家的路上，这个丈夫呢在旁边看到一个烂苹果，哎，他捡了起来，回到家给你的妻子说，亲爱的，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我十分爱你，我看你为珍贵，这是我给你的礼物，一个烂苹果。你觉得你的妻子会喜悦吗？你觉得你的妻子会看着你的情面说，啊，我悦纳你的礼物？我觉得你的妻子会很难过，很忧伤，甚至你们的中间的情感会破裂的。你送给对方的礼物体现出你们的关系，一个残缺不洁净的礼物反映出这段关系中更深层的问题。我想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了，一个残缺的不洁净的礼物反映出这段感情中，这段关系里面更深层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神敬拜的态度反映着你对神的关系，你对神敬拜的态度反映着你对神的关系。旧约时候的献祭就是我们如今的来到神的殿中向他的敬拜，神绝对不喜悦一个死气沉沉的外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宗教敬拜，他不会喜悦一个没有对神有任何感情的一个十分轻率的敬拜。你可能确实来到教会了，来到教会参加主日敬拜了，但是你所献上的敬拜是你对神全心全意的敬拜吗？你把这个敬拜当作是敬拜神吗？还是你觉得，哦，我只要坐在教会里就不错了，好像神亏欠了你一样的？你觉得，你可能我来到教会里面坐坐，神还得给我好处呢，你看我的祷告是祷告了，你得给我点好处。你觉得反正我去教会就行了，我听个讲道就行了，我迟到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没问题的，迟到五分钟十分钟没问题的，我只要听一篇讲道信息就好了。你可能觉得，讲道已经开始了，我还是想喝杯咖啡，我去泡杯咖啡没问题的，我享受享受这个讲道挺好的。你可能觉得唱诗什么，都无所谓，唱诗太累了。你也觉得，可能觉得这祷告，我们这里祷告十分钟十五分钟太长了，太繁琐了，太枯燥了，这十到十五分钟我抓紧时间睡个觉吧。或者我听讲道的时候刷刷手机，看看别的东西，不看着讲员，或者看着讲员也是在脑子里想着，我等会回去玩什么，等会回去吃什么，第二天烧什么饭。或者有的人直接把讲道当作是一个美术课堂， 开始讲到开始素描写真，铺满了全部的 bulletin。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们，我们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因着晚上没有睡好，我想来到主面前，我就是想敬拜他，我可能中间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小憩五分钟，或者我真的是很困，我想去泡杯咖啡。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我不是在说你们不可以做这样，但是神鉴察的是你们内心，神鉴察的是你们内心，神知道你们内心是在想什么，神想要你们全心全意的敬拜他。我们要时时刻刻省察自己，我们不要自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还抱怨神，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啊，我不是每次来教会吗？就像那些以色列民一样，我每次给你献祭啊，你为什么不看我的情面回应我的祷告呢？为什么那些以色列民要抱怨？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好，他们觉得做得很好，又祷告又献祭，结果怎么还在波斯统治下呢？怎么神你这样对待我呢？不公平啊，神你错了，你不公平，我们那么敬虔，看别的异教徒都不敬虔的给你献祭，你怎么祝福他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把神当做了这样的一个没有情感的自动贩卖机，我给神一块钱他就得给我一个饮料出来。我们神看的是内心啊。如果你不把神当作神，如果你只是走个形式，你过来就是走个场，来一些社交吃点饭，根本不把敬拜当作是很重的东西，那你是在藐视他，你是在藐视他，污秽他的祭物。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27也是这么责骂法利赛人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省察自己，我们是否来到神的殿中是全心全意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呢？我们是否是跟着圣经的教导在敬拜他呢？我们在主日是否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殿中敬拜他呢？还是我们在主日就是想着机会要去藐视他？你们要知道我们藐视的是谁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是否是在想着我们确实切切实实的在赞美神呢？赞美与我们现在同在的神呢？我们祷告的时候确实10到15分钟，但是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让我们就睡个觉的，我们是否和讲员一起在祷告呢？我们听到的时候，你们是否是知道这是神的话语讲在传讲的，不是人的话语呢？不是一场戏，不是一个什么音乐会。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省察的是，我们到底是否是爱神啊？我们到底是和神有关系吗？我们是否重生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时常来到神面前谦卑祷告。如果我们确实经常带着这不冷不热的心来敬拜神，我们每个人要悔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那造天地的耶和华，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分。我们要记住，虽然敬拜的形式和内容十分重要，但是我们内心是更为关键的。我想在这里再重复一遍，敬拜的形式和内容十分重要， 这是重要的，形式和内容确实是重要的。有的人说我就有颗心就行了，不，这形式和内容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的内心是更为关键的，我们的内心是更为关键的。因着时间原因，我会简短的说第三点。所以当神揭露了以色列民藐视神的名后，亵渎并污秽神的祭物后，他亲自说，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万邦中是必尊为大。我们也看第十四节，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所以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神，他难道需要靠着以色列民的敬拜才能生活吗？他的荣耀会不会因为他们藐视他而减少呢？不会的，不会的，他会兴起他真正的子民，那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的子民来敬拜他。一个神学家是这样说，神会兴起子民来敬拜侍奉他，如果有人不想，那别人就会代替他的位置。那以色列民不想，那神说我会兴起外邦人，在各地各处来尊敬来敬畏我的名。这正是罗马书中十一章十一节讲的，我且说他们的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因着以色列民的顽梗，因着他们的过失，救恩临到外邦人。马拉基在这里预言着不久的将来，因着以色列民的不顺服，外邦人会带入真教会。这个预言会在450年后实现，450年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钉十字架，当时会实现，借着那将来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不论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不论是贫穷富有，如果你在基督里合为一，因着耶稣基督在外邦人中神的名被尊为大，若是在基督里，个人必奉神的名敬拜。如今我们确实在这里，在各处可以敬拜神，不仅仅是在教会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敬拜中，在学校里，在工作地方，我们都可以来敬拜神。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多么大的救恩啊，我们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主，神使用以色列民的罪来完成他自己的旨意，把救恩带给世界。神关上了以色列民的殿的门，但是开启了另一扇门给世界，给任何信靠耶稣基督并降服于他的人。亲爱的信徒，你现在敬拜不需要像在以前那样啊，要献上一些动物，或者需要一位祭司来替你祈求，因为你们已经有一位已经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替你们祈求。耶稣基督就是那旧约的预表，在希伯来书中8到10章里面，整个都在说耶稣基督就是那完美的无瑕疵的祭物，他一次被献，被担当了所有人的罪，他是那永活的祭司，一直为他子民祈求。在希伯来书7章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到现在还不信基督，或者你已经听了很多遍福音，我对基督不冷不热，把来到教会就是当作一个责任过来的，你可能没有降服于主， 今天福音再一次临到你们了，你们要悔改，你们在你们自己里面是得不到指望的，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形式上是得不到安慰和盼望的。去一次教会是给不了你永生的，这个外在的形式是给不了你永生的，你唯独与基督有深刻的关系啊！你要降服于他呀，你要爱主啊，你要敬畏他，敬畏那位罪人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能拯救到底。愿你们来敬畏耶和华，愿你们不要藐视他，愿你们敬畏他，来侍奉他，不要刚硬着心。然后对于我们中间亲爱的信徒们，我们有这么一位大祭司，你们感到安慰吗？是的，我们今生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完美啊，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的敬拜，因为我们有原罪啊，我们因着本性喜欢犯罪。但是我们的安慰是在哪里呢？即使是这样，神接纳我们的敬拜的。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的敬拜不火不热，我们容易被这个世界上的忧虑，可能听讲到的时候思想就到明天的烧饭上面去了，我们容易被这样被带跑。但是我们的安慰是什么？是神差派了一位真正的敬拜者，那真正全然顺服的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这是我们作为软弱的敬拜者的盼望和安慰，这是我们能够每周每周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来向他献上敬拜的动力。不是在于我们，因为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藐视神的，但是我们看基督，他代替了我们的位置。神现在看我们的敬拜，他接纳我们的敬拜，不是因着我们的失败，而是因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代替了我们，成了那完美的敬拜。一个神学家这么说，基督完美的敬拜，使我们软弱和失败的敬拜，在天父面前被悦纳，以至于他欢欢喜喜地接纳我们，到他那荣耀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带着悔改和敬畏的心，再一次看向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连续，求饶恕，让我们每个人向神求，求他使我们更加能认识他，求圣灵带着我们能够更加的来爱基督，把他看作至宝，不断的向他祈求，求圣灵带着我们可以来敬畏神，可以来敬畏神，来敬拜神，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求信实的神借着他的话语来不断的提醒我们到耶稣基督脚前，不是按着私意敬拜，而是按着心灵诚实，按着他的话语来敬拜。我们还有个安慰，就是神必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神必听我们在基督里这样奉着他的名按着他的旨意求的祷告，因为这是按着他心意求的祷告，神必垂听。亲爱的信徒们，愿今天的信息要扎你们的心，扎我的心，可以让我们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认识到我们的亏欠，来真诚的悔改。但同时，亲爱的信徒们，这个信息不是让我们过度沉沦，过度忧伤，而是让我们再一次得到安慰和力量，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 完美的大祭司，我们有坐在天上宝座前那耶稣基督常为我们代求。亲爱的信徒们，若此时神问你们，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愿你们都能存着无愧的良心回答说，主啊，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我知道你悦纳我的敬拜，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靠着自己不能，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犯罪藐视你，帮助我来全心全意的来敬畏你，来敬拜你。主啊，帮助我，帮助我。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万军之耶和华，那创造天地的主，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再一次的屈膝。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的污秽。哦，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脱去旧人，不断的成圣，给我们每个人有一颗柔软的、谦卑的、受教的心，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就可以记住，不是脑子中的知识。我们不是只是想要一个教义，我们想要生活活出来。主，求你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藐视你，让我们不要亵渎你，让我们不要轻看你，而让我们看重你，看你为至宝，来重视你，帮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你的心来到你的殿中。主啊，也为中间我们听了很多福音仍然不信你的人祷告。主啊，看到他们神对这些以色列民都是如此的话语，那对那不敬畏他的、不信靠他的、背逆他的人更是何等的审判呢？主啊，求神你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到他们可怜的光景，让他们看到他们所不敬畏的、所藐视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万军之耶和华。这也是马拉基书不断的在说的万军之耶和华。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同样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让我们过于沉沦，让我们再一次有这样的喜乐，因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知道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有这位主，我们也有像今天早晨说的那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保惠师，他不离弃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结束诗篇颂扬是23